为爱，擅长为人。因为爱，我们彼此相聚。欢迎收听《爱在人间》。
在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旧有山经不仅记录了世间的起源，也讲述了无数英雄、君王与先君的传奇。欢迎收听由多娇为您带来的《旧有山经人物》。
九月赏金任务，要不拉哈。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月赏金任务，我是多娇。上一次我们讲到要不拉大败江南帝的死亡，抢救了侄儿罗德全家，这是罗德没有离开罪恶之城索多玛，耶和华神与亚伯拉罕立约，应许要赐福给亚伯拉和他的后代。只是这个时候，亚伯拉和撒勒还没得自己亲生的娃娃，只有一个养子伊利以谢。但耶和华说，他们必然有自己的娃娃。事情怎样发展下去呢？我们继续听下去。耶和华神要赐福给亚伯拉，不但要赐福他后裔，神又对亚伯拉说：“我是领你出家了第五恩的耶和华，要将这地赐你为业。”亚伯拉说：“主耶和华，我凭什么知道我必得这地为业呢？”耶和华对他说：“你明天为我预备一头三岁母牛，一只三岁母山羊，一只三岁公绵羊，以及一只斑鸠和一只雏鸽，那时你就会明白。”按当日的文化风俗，两河流域立约发誓，立约人将祭牲砍成两半，放置两旁，从中间走过，若不守约，必入祭牲砍成两半。一日，亚伯拉专事带上祭牲牛羊，从中砍开，半半相对摆列，只有雏鸽太小，没有砍开，预备停当，静坐等候。午间，祭牲引来猎鹰，俯冲抓取，亚伯拉急忙把它赶走。日落时分，亚伯拉稍后疲累，昏昏欲睡，忽觉有阵可怕的大吼啊将他身上。耶和华对亚伯拉说：“你要确实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外地，并且要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他们要服侍的那个，我必亲自惩罚。后来他们必带很多财物从那里出来，你必下查上有好人埋葬，平平安安回到你列祖那里。到第四代，他们必回这里，因亚摩利人的罪孽尚未满盈。”日落天黑，富有冒烟的炉烧着火把从砍开的祭牲中经过。就在那日，在荣光中，耶和华与亚伯拉深深的立约，并说道：“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从埃及河直到幼发拉底大河之地，也就是基尼人、基尼西人、亚摩尼人、赫人、比利西人、利法因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格加撒人以及耶布斯人之地。”亚伯拉在暮色苍茫中经历与神立约的奇迹，惊喜感恩之余，回到帐篷，不敢将这奇事告诉撒勒，因为撒勒他多年不孕，愧对夫君，岁月不饶人，他转世已经75岁，不能再大言下去。浮想起以前下埃及的时候， 爱会比女下家提前交买银饰拿钱的嘴角染血，于是对亚伯拉说：“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求你拿我那婢女下嫁为妾，你与她同房，杀在我眼前生下儿子，以血性习俗，孩子是我，好为你传宗接代。”夫妻情深，亚伯拉哪会应允，经不起撒冷的劫持，再三婉却，终于默许。撒冷那家下嫁送入亚伯拉罕帐篷，战事长且，那是亚伯拉在迦南已住了十年，他拿下嫁为妾，与他同房，不久怀孕。撒勒原是要自己的婢女下嫁代为生子，但女人终究是女人，一旦怀孕得宠，还有不交款之理呢？下嫁对主母撒勒一概查探，除在他面前向亚伯拉撒娇争宠外，更不把撒勒看在眼里，顶撞嘲讽。举语失声，撒勒悔不当初，忍无可忍，终于对亚伯拉抱怨道：“我为你受尽委屈，好心婢女给你做妾，弥补我不育之憾，今有了身孕，竟得意忘形，忘恩负义，与我相争，求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做个公断。”亚伯拉无奈，只好对撒勒说：“他本是你的婢女，你可以随意处理他。但是婢女是奴仆，没得那样地位，主人却操奴仆生死大权。”有了夫君这番话，撒勒对下嫁不再冉冉客气，主仆分明，开始折磨苦待下嫁。撒勒翻脸，亚伯拉不再宠爱，下嫁身怀六甲，不堪虐待，满怀悲愤，心也出走，边走边哭，毫不凄惨。来到旷野路上的时候，在水泉旁歇息。耶和华的使者看见下嫁惨状，乃问他：“撒勒的婢女啊，你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下嫁老实回答：“我从我主母撒勒那里逃出来。”天使于是劝他说：“回去吧，到你主母那里，好好顺服在他手下，我必使你的好意繁多，不可善数。”耶和华的使者并对他说：“你现已有身孕，将要生下一子，名叫以实玛利，因为主已知道你痛苦，他为人下耶律，他的手要打人，人手也要打他，他必居地对中，与众弟兄为敌。”下嫁早逃无路，凄惨白杀之际，福德耶和华的使者抚慰，似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惊喜之余，常对他说话的耶和华为看顾人的神，因此告喊：“我先进看见看顾我的神。”那水泉因之成为比尔拉海勒，意思是我拥护神看顾呢。下嫁在绝境中得耶和华怜悯应许，乃尊主命，硬着头皮回客。撒勒虽不愿见下嫁，但看在夫君骨肉份上，只好勉为其难，把下嫁收下。不久，他给亚伯兰三个儿子，取名为以实玛利。亚伯兰那是86岁。以实玛利的意思是神看顾呢，乃是亚伯兰与埃及婢女下嫁所生，果然如神的预言，生下皮肤黝黑，粗暴好动，犹如野驴，真想不到他竟是阿拉伯人的始祖，伊斯兰教教主穆罕默德的先祖，而且终身与同父异母兄弟为敌。韶光冉冉，以实玛利生后13年间，亚伯拉事迹圣经无记载，一片空白，直至他年99岁 耶和华才眷顾他，下他歇歇，并且对他说道：我是全能的神，你要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我要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亚伯拉王爷赶忙伏伏下拜。神继续对他说：我先要与你立约，你要做多国之父，从今以后你的名不再叫亚伯拉，要叫亚伯拉罕，因我已立你做多国之父，我必使你后裔极其繁多，国都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我要与你和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建立永远的约，我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我也要将你先寄居的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并做他们的神。接着神又对亚伯拉说：至于你，你和你的后裔要世世代代守我的约，这是我与你和你的后裔立的约，你们一定要遵守。那就是你们的男儿要受割礼，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记号。以后你们世世代代的男儿生下第八日都要受割礼，包括家里生呢，在你后裔之外用车从外面买回来呢，无论家里生呢或是用车买呢，都要受割礼。这立在你们肉体上的约就是永远的约，然后不受肉体割礼的男儿必从民中解除，因他违背我的约。犹太人是亚伯拉罕之子以撒的后代，阿拉伯人是亚伯拉罕之子以实玛利的后代，以实玛利是比女之子，以撒是神应许给亚伯拉罕之子要继承亚伯拉罕的产业。然而在这两子之间充满仇恨，撒来看到以实玛利戏笑以撒，心中不快，要亚伯拉罕赶走夏甲和以实玛利，这很可能导致了以实玛利内心对以撒的仇恨，一如耶和华的天使却别预言道：他为人像耶律，他的手要打人，人手也要打他，他必居敌对中，与众兄弟为敌。神同时对亚伯拉罕说：至于你的妻子撒来，也随你改名，不再叫撒来，要叫他撒拉，我必赐福给他，让他给你三个儿子，我要再一步赐福给他，使他成为多国之母，人民的君王从他而出。亚伯拉罕听见神的使者的话，赶忙伏伏下拜谢恩，私下不禁暗笑，自言自语道：二岁老翁还能生子吗？撒拉已是90岁的老妇，还能怀孕吗？于是亚伯拉对神说：但愿以实玛利能在你祝福下存活。神回答说：以实玛利当然能存活，你的妻子撒拉也能为你怀孕生子，你要给他起名以撒，我要与他立约，做他后裔永远的约。至于以实玛利，我垂听你所求，我必赐福给他，使他枝叶繁衍，人丁兴旺，他必成12族长之父，我还要使他成大国。到明年此时，撒拉必给你生以撒，我也要与他立约。话一说完，神就离开他上天去了。听众朋友，今天亚伯拉罕的故事就讲到这里，我们认得后来撒来真的怀孕并生了以撒，我们下次节目中再详细分享。谢谢收听。
中心不在于你，因为你是因耶稣的目的而生，也是为他的目的而活。欢迎收听感多染是耶稣。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朋友多佳，欢迎收听为你分享的更多认识耶稣系列节目。我们来思想一个主题：岂不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每逢节日，送礼物成为人们情感表达与关系联络的一种生活方式。圣诞节早已是全球化的节日了，很多人都会在这个节日当中附送礼物，世界各地的父母也会在这个节日送礼给自己的子女，来表达对他们的爱。听众朋友，在这一天你会送什么呢？或是会收到什么样的礼物呢？如果你是父母亲，你会送自己的娃娃什么礼物呢？有这样一组数据调查显示，2010年圣诞节前几天，采访在英国5到16岁的儿童关于最想要的10大圣诞礼物排行中，其中苹果、iPhone、Apple Touch 和 iPad 3款电子产品占据前三。约有39%的儿童希望今年的圣诞节收到像是苹果这样的消费电子产品作为圣诞礼物。以各种年龄阶段来看，将苹果产品放在礼物清单首位的儿童，5到8岁的年龄组为17%，9到12岁年龄组为50%，13到16岁的年龄组为66%。另外呢，该报告还显示，现今的儿童平均拥有39个玩具和电子产品可供玩耍，超过其父母童年时期200之多。男孩子比女娃娃呢拥有更多的玩具和游戏机，两者分别为40和36。除此之外，男娃娃的圣诞礼物平均价值数额比女娃娃呢高出8英镑，两者分别为153.3英镑和145英镑，折合人民币大概是1398.6元和1322.9元。以下为2010年的儿童心目中10大圣诞礼物的占比排名。第一名 ,iPhone4, 占比 14%,Apple Touch, 占比 13%,iPad, 占比 12%, 与 Xbox 排套的游戏机啊套装占比 6%, 宠物参数占比 5%, 视频摄像机占比 4%,玩具总动员中的84光年玩偶占比 4%, 索尼 PlayStation 5占比 4%, 乐高哈利波特1到4年视频游戏机占比 3%, 最后一个第十名视频芭比娃娃占比 3%。 随着圣诞节在中国越来越普世，中国的娃娃非常渴望能从父母那里得到圣诞礼物。作为父母们来说，要选择满足子女的要求呢，还是要选择送对子女有益处的东西呢？由于实行独生子女政策，中国的一些青少年在家里面有时像是小少爷一般，难免有自我为中心、唯我独尊的行为。而许多家长都是独生儿子和独生女儿如珠如宝，自然呢会在许多的事情上尽力满足宝儿和宝女想要的东西，特别是物质上呢。有报道说，现今不少的家长对子女是有求必应，甚至啊，娃娃做错事情也要加以偏袒、纵容。一位心理学家早前曾收到一名校长的求助信。一名男生由于与同学争做班长发生了冲突，回家呢就向其父亲告状，家长第一时间认为是老师偏心所导致，竟然还向校方 放出律师函，他警告对方的家长，如果犯了贪腐子女，会令小朋友习惯推卸责任，养成了自己惯到的还要怪地板案的性格。就职于儿童工作者认为，家长要处罚有方，学会向子女说不，并且三排，哪三排呢？排读书，排测验，排考试，让子女学会真正的生命独立。马太福音七章九到十一节记载，主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给他蛇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把更好的东西给求他的人吗？这是主耶稣基督对门徒们的教导，是关于如何向父神祈求的内容以及所问的问题，目的呢是帮助他们明白，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的道理。虽然主耶稣基督向门徒做出这样的应许，同时呢也一再的强调天父垂听祷告的必然性，他采用类比的方式来说明，并且层层推进，透过发问引发门徒们的思考，透过简单的反问句一路引导他们思考明白真理。主所提问的这个问题其实是个辩论题，一个逻辑推论，由浅入深，层层递进，由小事引导大事，由一种微小属地的爱引导一种极智慧的大爱，由一种不完全的慈悲引导一种完全的慈悲，在地上最好的父爱也爱不过天上的父亲超过高山的慈爱，在地上的父爱是最小的发射，这种爱的确是一种属天上的父爱那发射。若是你能这样爱你的儿女，加爱心放在你们里面的那一位，岂不是与你们有相同的感受吗？你虽然不好，尚且能这样做，完全良善的那一位岂不敢这样做吗？并且他所做呢远超乎你所做呢？主就是要门徒们相信天父会将最好的东西赐给向他祷告的人，且不附带任何的条件。假如儿女求饼，父亲就会给他饼，不会给他石头；假如儿女求鱼，父亲就给他鱼，不会给他蛇呢？试想一下，如果儿女求饼，父亲却给他石头，这是一个怎样的父亲啊？他那儿女受到以后会有怎样的想法啊？儿女能吃石头吗？当儿女求鱼，父亲给他蛇，这不是有意伤害儿女吗？儿女受到以后又会怎样看待自己的父亲呢？不会呢，正常的父母都会尽量给予儿女所求呢。现实生活里有许多的父母宁愿自己不吃也要给自己的子女吃，自己爱动也要把好衣服给儿女穿，无论严寒还是酷暑，父母们都会勇敢地面对生活中的艰苦，承受家庭的重担，竭尽全力为自己的子女遮风挡雨。如果我们明白父母的爱，他们愿意将最好的东西给我们，那么我们就能够相信天父必垂听我们的祷告，应允我们所求呢。只是有时我们也认不得自己真正需要哪样，或是所求的东西是否真的对我们有利还是有害呢？如果是有害，那么主就不会给我们了，相反呢，我们求石头他会给我们饼，我们求蛇他会给我们鱼。但是我们不会觉得 自己所求的是石头，不是蛇，只会觉得天父为什么没有照我们所求呢，给予我们呢，然后就会生气、抱怨或是失落，对神呢不理不睬。弟兄姊妹，请不要轻易动怒，安静仔细想一想，你所求呢与你自己是真的有益处吗？神给你呢真的是不好的吗？不会呢，要相信神给我们呢永远是最好呢，因他确知知道我们最需要那样，更会赐给我们呢最好呢。或许你现在不明白，但将来回过头来追想这一切，其实都是父神满满的恩典与爱，让我们学习存感恩的心，感谢神给予我们的一切，并相信他给予我们都是最好呢。然后你会真实经历到我们的好处不在他以外。大卫在极难中投靠拯救自己的父神，神岂会视而不见呢？神是一切富乐的甘源，万物的主宰，然若寻求他，就能得着他里面一切的丰盛。身为父母，给予儿女好东西不一定是他所求呢，比如饼和鱼是食物，可以给予他们温饱，是身体所需要的食物，这些父母要尽力的给予。但是儿女有可能会向父母来提出过分的要求，并不是他们一定要需要得到呢。父母这个时候啊，要慎重的衡量一下再给予他们。如果这些东西是他们过分追求的物质，这些东西对他们有益吗？你们就要慎重一些了。在这个崇尚物质主义的时代啊，许多的商人千方百计告诉人们，你缺这个又缺那个，你该拥有这个该拥有那个，很多娃娃都受这个世界的影响，求呢已经不是鱼和饼了。父母呢要有智慧且坚定的拒绝不合理的要求，恐怕给予他们所求呢变成了石头，不仅是害了他，还会变成蛇，对他们造成不可预测的伤害了。谢谢收听，愿神赐福你。
亲爱听众朋友，我们的节目已经来到尾声了，在这里陪伴你呢依然是刘莎，欢迎你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爱在人间，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